感谢主，我们一个祷告，天父，我谢谢你，哈利路亚！你宝贵的儿女，主啊，都聚集在你的面前，啊，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来领受你的爱，主啊，谢谢你大大的恩膏我们，圣灵也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心都得到饱足，得到喜乐，哈利路亲爱的，都被建造，哈利路亚！谢谢亲爱的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感谢主。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啊，叫如何让受伤的心得到医治。我们看一下第一处的经文，在箴言17:22啊，这样讲，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我们常常讲到身体的医治，大家是不是都很熟悉身体的医治？我们也很在乎身体的医治，觉得身体的医治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呢另外一个概念，这是我们常常啊人不太重视，就我们不太重视。我们不太重视的是心灵的健康。我们觉得身体的健康很重要，但是心灵的健康呢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为了保养身体的健康，我们很多人开始吃 organic food， 很多人开始各式各样的维生素，有很多人开始健身，有很多种健身的方法，跳操啊，什么节食啊，减肥，很多很多种的方式，那么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种的方式，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身体的健康。但是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更深层的，也是更重要的。他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啊？咱感冒发烧这个不说啊，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人为什么会说很多很严重的疾病呢？包括癌症，包括高血压，包括很多很多的很复杂的病症。为什么人会有很多的疾病？根在哪里啊？根是什么？我的心病了。所有的疾病的来源来自于哪里？首先都来自我的内心。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中所充满的，身体就把它给表达出来。如果你的心病了，那怎么办呢？什么事情会发生？身体也会随之而生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光解决，哎呀，解决身体的问题，哎呀，祷告，有一个很有恩膏的一个牧者为我一祷告，哎，疾病没了。可是他心病还在，过两天他又回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医治这一个领域很难呢，去根儿，这个根儿不除，病根儿不除，你再怎么祷告，再怎么恩膏，再怎么医治，最后呢，病还会依然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到我们身体的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寻求，我们要来学习如何让我这颗心呢来得到医治。这里说喜乐的心是什么？是良药。这个心呢，喜乐的心，健康的心，满足的心，那你心中欢喜快乐的时候，你心中喜乐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它是一种良药，最好的药，这世界上最好的药物就是一颗喜乐的心。当你的心是健康的，你的心是喜乐的，你的心是平安的，你的心是满足的，你的身体会怎么样？你的身体会强壮、健康，充满了力量，越活越年轻。所以你心中的力量，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很厉害，我们的中医也很厉害，讲究什么精气神，说你的精气神很重要，它可以带动你的身体。所以今天你我也是一样，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得到身体的健康，更重要的，我们把根儿的问题解决，让我得到长久的健康，就是心灵的健康。说忧伤的灵啊，使骨枯干。说如果你的心很忧伤，你的心里面很大的重担、压力、难处，说连骨头啊都枯干了，那骨头都酥了。我们常说补钙补钙，对不对？什么是我们的钙流失啊？很重要的一个点，忧伤的灵。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啊， 是有眼睛啊，谁没流过眼泪？有心啊，谁没有受过伤？那在座各位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流过许多的眼泪，你的心曾经都有很多的受伤，可能年纪越大受伤会越多。今天你我来到神的家中，让我们的心可以来得到医治，然后里面不再是忧伤的眼泪，那是一个喜乐的心。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如何使我们这受伤的心来得到医治。可能有的人已经遍体鳞伤了，已经的心呢已经千疮百孔了，但是你不要绝望，来到主的面前永远都有盼望。主耶稣来，为了来彰显天父的慈爱，为了要是来医治你受伤的心灵。甚至最后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那一个兵丁要看耶稣死没死透，他拿了一把枪，一支枪来刺进了耶稣的心脏，让他心彻底的破碎，为了使你我的心可以来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要来得着那一个医治。好，我们看下面。那今天呢，一个受伤的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啊？是一个缺少爱的心。今天我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让神的爱来带给我们心灵的医治。一提到爱这个话题啊，我们都不陌生，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愿意去爱人。爱是最大的一个主题，我们每个人对爱太不陌生，你知道吗？今天所唱的流行歌曲，我不知道大家你喜欢哪一个人的歌曲。我以前喜欢的什么田震的歌，这我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就比较沧桑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会产生心灵的共鸣。哎，我们当中有谁喜欢田震的歌？曾经啊。真没人喜欢呢，那是我太忧伤了吧。然后朋友啊，什么干了这杯酒啊，没你听过这首歌吗？听过是吧？那种沧桑那种感受啊。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呢都会唱歌，都喜欢唱歌，即使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也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为什么呢？因为每一首歌都在讲述一个什么故事？一个爱的故事，常常是爱又得不到的那个故事，那一个特别忧伤的爱的故事，特别让人心碎的爱的故事，最有些人喜欢听。为什么呀？因为那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什么？想要爱，渴望爱，却没有得着爱，在爱上大大的失败的经历。所以人很多喜欢唱这些忧伤的歌来反映自己的心情。但今天我们要来看到什么是爱，我们这么缺爱，这么喜欢爱，我们这么想得到爱，但到底什么是爱，到底爱的核心是什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字，叫做价值。你为什么爱一个人呢？因为他是什么？有价值的，他是宝贵的，他是珍贵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价值？你配不配得别人的爱？这个问题是有一点深刻的，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愿意来面对的。我到底有没有价值？我的价值如何来体现？你知道吗？什么东西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有白石的海边，有很多的鹅卵石，这个鹅卵石捡起来这个价值高不高啊？不是很高，有的时候觉得很可爱很漂亮，但不是很高。但有一些石头呢就很有价值，和田玉大家听说过吗？同样是一块石头，哎，一开出来这个石头很好，上百万上千万都可以卖得到。那世界上什么是世界上最贵的石头吗？什么石头最贵？钻石。那钻石最贵，不同的石头价值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价值。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有价值呢，哎，我们就 待人接物的时候，我们什么里面有很大的什么信心，我里面心中非常的喜乐，我有价值的，我在表达着我的价值。那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呢，他到处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非常努力去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尽量不要看自己的价值，我的价值到底是如何体现出来的，为什么钻石就那么有价值呢？那我有没有价值呢？那我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我的价值呢？大家想一想，你怎么觉得自己有价值？你是怎么觉得的？你认为自己有价值吗？不用回答我。你认为自己有价值吗？要思考一下。你的价值是如何体现的呢？我有钱，这是我的价值的体现。哇，我长得漂亮，这是什么价值的体现？哇，我高学历高智商，哇，这是我价值的体现，对不对？哇，我有人爱我，哇，这是我价值的体现。我有很多的朋友，是我价值的体现。那么我们人会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寻找自我的价值。当别人看我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爱。价值跟爱是联合在一起的。你爱因为什么？它有价值。你爱因为它是有价值的。所以你我能不能被爱，你我知道自己有没有价值，就决定了我们什么今天能不能被爱。所以当我们不觉得我有价值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会出问题，我们的爱呢就会出问题。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投影片。受伤的心来自于哪里？来自一种爱，叫做有毒的爱。什么叫做有毒的爱？这爱怎么还有毒呢？你知道吗？爱呢是人里面最深层的、最渴望的、最需要的。每一个人呢都对爱有一个极大的渴求，我们都太需要被爱了，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但如果人感受不到被爱的时候会怎么办？他就会什么去来换取这个爱，去来交换这个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我要证明我的价值，我来换取这个爱，我到处去找这些爱，在世界上找爱。就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家庭中找不到爱的时候，他就会去哪里去找爱？他就到同学间去找爱，社会上去找爱，甚至去吸毒，在那里面去找爱。人发现了很多很多种方式去找爱，一种不健康的关系。今天学生的早恋大部分，咱不能说百分之百，大部分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心中缺少爱，缺少价值感。我要找到我人生的价值，我要感到我的被爱，然后呢就去找一个错误的对象，可能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去找爱，但那一个爱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他的心，因为那个爱是有条件的，你要必须做出给出某种回报，然后呢才会有爱。但那个爱呢永远不可能满足我们的心。有条件的爱就是叫做什么？有毒的爱。我们从小啊，很多的时候因为家庭的缘故，我们不说我们的父母亲有问题，而是说所有的这世界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是完全的。父母亲他是我们爱的源，从小爱的源头，但是父母亲能不能给我们完全的爱呀？能不能给？他们给不到完全的爱。我们不是说要来责备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已经尽了他们所有的力量，把他们所有的爱都给出来了，但这个爱呢还是有条件的爱，还不是完全的爱，以至于今天很多的受伤都是在什么？在家庭中的受伤。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不太好，我总觉得我的父亲对我非常的强势，经常打骂，不是经常，就我是感觉是经常，其实是很偶尔的几次，但是他记忆深刻。为什么人受伤的心不容易被医治？因为他不断的重播这个受伤的过程。别人骂了你一次，在你的心中回响了一万次，他就骂了你多少次啊？骂了你一万次。 所以说当我小的时候啊，我的心非常的受伤。那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心里有什么？心里有伤，心里有痛。那我怎么去解决我的受伤呢？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解决？那我当时选择了一种方式，什么？有毒的爱。我就什么？去寻找什么？寻找在世界上寻找人帮我来解脱这个心中对爱的一个渴求。那个时候还不是早恋，就是什么？找一些女同学，然后呢就跟她倾诉，倾诉我心中的痛苦。那么点小时候啊，什么强说愁啊，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但那个时候就是心中痛，痛怎么样？痛就要发泄嘛，对不对？就找女同学去发泄。所以这就是我寻找什么？寻找那种被爱的那种方式。后来一直这种模式，但是呢，能不能够真正的让我的心中得到医治呢？没有。我一直在这种模式中寻找，到处在这种有毒的爱中。我以为交个女朋友就可以解决我内心痛苦的问题，但是我没有。我是一个女朋友，一个女朋友，一个女朋友，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我内心的空虚。我总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然后我就努力工作，我真的很努力工作。我那时候在北京，我进了一家公司啊，那家公司是做一个医药的一个网站。那时候我记得我三天呢，为了做一个项目，他们急着要，那个三天不睡觉编那一个程序，三天每天呢住在公司，真的是很玩命啊，非常玩命的努力工作。当时在二十五六岁，当上了我们部门的什么叫做软件部门的经理。那个时候哇，觉得在1997年98年的时候，已经月薪已经达到人民币啊，已经达到10000多了。我当时觉得，哎呀，我现在是不是有价值了呢？哎呀，我那时候我家人说，哎，你现在成万元户了，是吧？啊，是成万元户了。呵呵呵，现在万元户的太少了。就那个时代，那九几年那个时代，那是到互联网刚刚开始，我就进入了互联网的那个行业。哇，我觉得哇，好厉害呀！可是呢，能不能在里面真正找到我的价值呢？我心中依然空虚。我去交女朋友不能够满足我内心的空虚，还是时常的痛苦。我在事业上有小有所成，我依然是痛苦，还是没有。我没有办法在人间的爱来找到一个满足。那今天你我都在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在各样有毒的爱中，我们以为它是我的源头，它是我爱的源头。我知道了，我只要嫁给这个人了，我就满足了，我的心就可以满足了，我就是感受到被爱了，我就感受到那种价值感了。但是会不会啊？永远都不可能。这世界上所有的爱都叫做有条件的爱，你不可能在这任何一个爱中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世界上全都是有毒的爱。那么很多人什么？为了寻找到某些人的认可，说这个人如果认可我的话，我的老板，我的公司的老板，如果哎呀成天表扬我的话，我就觉得我有价值了，我就满足了。永远都不可能，这都是有毒的爱，错误的源头。有一天老板不喜欢你了呢？有一天公司里来了一个更加有能力的人，哇，比你够深，更加的比你受青睐，那你怎么办呢？这今天你我来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人会受伤？因为我们就想那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是你的老公，那人可能是你的女朋友、男朋友。我们总觉得只要我得到了他的爱，我的人生就满足了，永远都不可能。为什么？什么？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因为你在谈恋爱还有一个幻想，说哇，我嫁给他，我这一生就什么幸福美满了，我的心就可以得到满足了。但是你一旦进入了婚姻，就会发现什么？就发现他根本满足不了我的需要，我的里面还是如此的有一个极大的干渴，对爱的这样的一个渴求。这是你我的心中这种有毒的爱一直在毒害着我们的心。 就好像我们渴了一样。然后呢，我知道这口井，这里有口井，但这个井里有毒，井水有毒，但是我太渴了，我渴到一个地步，我什么？我必须得喝这井里的水，你就舀那个水来喝，喝是解了什么暂时的渴，但结果呢，让你的心却开始溃烂，好像一个有毒的一个草莓，哇，看起来那么的漂亮，然后呢，我去吃它，但是它就有毒的，我越吃，我就越受伤。但是我呢又太痛，我太需要那份爱了，我又不断的去吃，所以这是很多人在用错误的关系中就是走不出来，很明显是一个虐待的关系，是一个不好的关系，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入同样的一个关系的当中。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太痛苦了，他必须要什么？要来得到那一个什么？那一个不能够不是真爱的爱，不能够解决他内心伤痛的爱。人在人世间，你可以去尝试，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尝试过了，但是我们却真正得不到那一个爱，得不到那一个满足，找不到我人生的价值，那是一个有毒的爱。今天这个信息对你呢，我来说都特别的重要，让我们不在人间的里面什么，在这有毒的爱中不断的吃这个毒药的爱，带着毒的爱，然后说啊，我要从我的老公的身上得着所有的满足，得到他所有的爱，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只有没结婚的人才说有可能。没有结婚的人，我不是要那个，你还是要结婚啊？不是，结婚不是不好，这是什么？这种爱不能够满足你。我要告今天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一个真实的爱，也是什么？从神来的爱，这种爱才能真正的满足你，以至于你可以把这个爱给出去。我们看下面啊，这个投影片啊，那这里讲到说，满足喜乐的心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神无条件的爱。那这是今天我们要来讲的一个重点。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跟世界的爱一不一样？跟世界的爱永远都不一样，完全都不一样。那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条件的爱，大家想一想，什么样的爱啊？没有任何的条件。像我今天我们在地上都争取爱，我们怎么来得到老师的爱呢？学习好啊，老师就爱你。在父母面前我很乖呀，父母就爱你。在老板面前，哇，我很聪明，我很能干，老板就爱你。在老公面前，哎呀，我怎么去来帮助这个老公啊？去来帮他做这个那个，他就爱我。所以说我们在地上总是什么有条件的，你必须要做到了一二三，然后呢爱才会随之而来。可是呢，当你做到一二三的时候，这个爱呢常常会升级，说你再做到四五六，然后我才会爱你。那有没有发现在家庭中常常是这样的，你做到一我就爱你，当你做到的时候说不行不够，再加个二，你做到二我再来爱你，然后你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因为每一个丈夫都要打造一个完美的妻子，每一个妻子都要打造一个完美的丈夫，所以这个数字就永远都没有尽头，一个条件再加一个条件再加一个条件。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的，神的爱是什么样？神的爱叫做阿嘎佩的爱，完全没有任何的条件。这基于什么呢？基于刚才讲的爱的核心是什么？爱的核心是什么？刚才讲到的价值，这是你我在神眼中的价值。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太可爱呀？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一定可爱，对不对？但是今天神呢，无条件的爱，神是怎么爱的呢？他就是爱你了，没有任何的条件，他看你极为宝贵，极其的珍贵，极其的重要，他看着你就爱你，你是在他的爱中被造的。你被造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神珍视你，神看重你，你是有价值的，在他的眼中，而且是极有价值的价值，你在神的眼中的价值，基于你的价值神爱你。今天我最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个点，你是有价值的，神爱你。 你每一个人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都是什么？在神的眼中极其宝贵的，极有价值的。神爱你不需要任何的条件，不是今天我表现好了神爱我，我奉献了神爱我，我为教会做了很多的服事神爱我。神爱你，神喜悦你做的一切，但是神什么？他是基于爱你，最重要他爱你不是因为你这些的行为，你这些行为可能是对爱的一个回应，但是神爱你永远不需要什么任何你的行为，他是你爱的源头，而且他永远不变的爱你。你今天表现的好他爱你，你今天表现的不好他依然的爱你，他看重你的价值。这神的爱对这种无阿贝的爱呀，非常像什么样的一种爱呢？就是父母亲对儿女，当孩子是零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孩子一般不会有太多的要求，这个时候的爱更像什么？更像神的爱，没有任何的要求，那就是完全的爱你。上次我们在小组中就问，谁是你对你来说最有价值的人？差点打起来的，开玩笑。太太说，我应该是我老公心中最有价值的人。结果老公说，哎，是孩子。哇，下次开玩笑，开玩笑。谁是你心中最有价值的人？问大家一下，孩子。有没有说老公老婆的？有吗？真有啊！哎呦，真有！哎呀，太厉害啊！没孩子，有很多人呀，有很多人，非常棒啊！很多人什么？我宝贵的什么？其实夫妻是一体的，刚才就是开玩笑啊。夫妻是一个人，不存在谁爱谁的问题。一个人就是一人，两个人合为一体了，已经。两个人就是一个人，让我们共同爱这个孩子。所以大家觉得孩子宝不宝贵呀？珍不珍贵？天天我们呢想着什么都是孩子。哎，孩子怎么还没回家呀？赶紧打电话问一问。哎，你在哪里呢？几点到家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每次我们要打电话一个一个，我什么时候去接你呀？那孩子都不着急，我们大人着急呀。所以说，我们对孩子的爱几乎是什么没有条件的，在他零岁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条件，就喜欢把他抱在怀中，亲呐、啊、亲呐、啊、亲呐、啊。这孩子什么都没做，天天给父母亲添了很多的麻烦，又要喂奶换尿片，哇，总是有人要看着他。大家父母亲为孩子付出那么多，却不觉得很累，却什么觉得很喜乐很开心。这就是什么？神的爱非常像这种，他太重要了，这个孩子太重要了。当他长大的时候，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依然爱这个孩子，这个爱从来都不改变，只因为一件事情。你说我们家的孩子，比如说和燕家的孩子，那我对这两个孩子，燕家老大，比如说他的老大翟丹阳，我和我儿子翟日米，你说我更爱哪一个呢？大家说为什么？我那儿子不好学习，淘气捣蛋，天天呢到十二年级了不愿意学习，天天打游戏，说爸呀，今天呢我的 Lawrence 能不能提前一个月给我，每个月我们也给他10块20块钱做 Lawrence， 说我要买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啊打折了，今天我想把我透支一下，我下个月的 Lawrence 我去买一个游戏。哎呀，听着心里是不是滋味啊？我多希望说爸呀，我想找一个什么 tutor， 你给我请个 tutor，一小时80块钱我也愿意给呀，游戏20块钱我给他买这个我也不愿意买呀，但是没办法也得买，对不对？我为什么爱我的儿子 Jeremy 远胜过爱 Jason 燕的儿子翟德亚？为什么？很简单，跟他的行为有没有关系？跟他的成就有没有关系？跟他可爱不可爱有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只因为一个，他是我儿子，我就这么爱他。我觉得今天你我要霸道一点，神为什么爱我呀？就因为我是神的儿子，不是神儿子他必须得爱我。哪有父亲不爱自己孩子的？有这样的父亲吗？有没有？没有啊。很多人怀疑神的爱，神不爱我。 神不重视我，你那么重视你的孩子，神怎么能不重视你？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你在神的眼中极具价值。我常常分享，你的价值太大了，神太爱你了，甚至说连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特别喜欢这节圣经，你说谁没事敢数你的头发呀？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没事在那数你头发吗？你见过这样的人吗？看着你的头发都觉得怎么这么可爱呀，这根头发哎呀怎么分叉了呢，哎呀这根头发，哎这根头发长得好，哎这根这一根这一根这一根一根一根捋啊，一根一根数啊，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爱呀？你想你重要吗？不但你重要，你的每一根头发都很重要，连你的头发都很重要，你说你重不重要？你掉一根头发神都知道，哎哎呦呦，他今天掉了根头发神都知道。为什么神数啊？他知道你今天掉了几根头发，就这么爱你。就是我们在神的眼中啊太宝贵了，好像什么神眼中的铜人，你我眼中的铜人重不重要啊？有没有价值啊？谁要抠我们的眼睛怎么样，一定要挡回去，太宝贵了。神不需要任何我们的行为来去爱我们，他看我们就是什么有价值的，极具价值的。所以我们看一节的圣经，我希望大家把这节圣经可以背下来，在以赛亚书的第43章的第4节，这里面当代译本的翻译啊，我觉得翻译的更好。这里面神说什么？他说我珍视你，看重你，深爱你，哎呀，所以我用他人代替你，用列邦交换你的生命。他看我们的生命为宝贵，甚至胜于列邦，甚至胜于他儿子的生命。他说我珍视你，看重你，深爱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三句话好不好？神珍视我，看重我，深爱我。可以了，我们到这里啊，我们就把这三句来背一下。神看我怎么看呢？他珍视我，他看重我，他深爱我。哎呀，多好啊！圣经呢，就是一本情书。他就是在神在赤裸裸地表达他对我们没有任何条件的爱，这是圣经最重要来表达的。很多人错误地解读圣经，让我们感觉到神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神，天天拿一个鞭子要来抽打我们的神，一件事情没有做好，那个鞭子就下来了，我们对神心生许多的惧怕、恐惧、害怕，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呢，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了，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里面充满了神的爱。我们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神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真正的表达了天父的爱，也唯有耶稣基督才可能会表达天父的爱，因为人都没办法想象这神怎么能这么爱我呢？我自己看我都觉得没大的多大价值，但神怎么就这么的爱我呢？那么最近这一段的时间，我一直在思想神对我的爱，天父对我的爱，知道吗？我觉得我现在腰板挺得越来越直了。哎呀，我觉得我好蒙爱呀，神好爱我呀，我好珍贵呀，我好受被重视啊。那么当我在不断的在思想天父的爱，思想我身上的价值，我是有价值的人呢，不是因为我今天赚了多少钱，不是因为我为主做了什么事，就是因为我叫什么，我就是 Kevin， 就是因为我是神所创造的，神赐给我了生命，我成为他的儿子，宝贵的儿子，他就这样的爱我。每天一想到的时候，哇，里面好喜乐，非常的开心。我觉得神在我的里面呢有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你是珍贵的，你是有价值的。 当我越感受到我的重要，我的珍贵，我在神眼中的宝贵，我就越开始感受到我周围的人同等的尊贵，同等的荣耀，同等的有价值。我就开始珍视我的每周围的每一个人。我看我的太太，哇，她好宝贵啊，她是神所爱的，她是神所珍视的，她是那么的重要。我对待神所爱的人，我怎么对待啊？用神的爱来爱他。当人可以经历和感觉到、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更是在神眼中我们价值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想不给爱，跟你说不可能，你没有办法。今天我们给出爱和领受爱是同等人最深的渴慕，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都是领受爱是我最大的渴慕，同样给出爱也是我们最大的渴慕和需求。因为只有你真正可以给出爱的时候，你的里面才会有真正的满足。你光领受爱只是一半的什么满足，当你真正可以给出去的，你真正可以爱一个人的时候，哇，你觉得哇，我的心好喜乐。所以爱是一个流动的，从神那里流到我们的内心，我们感受到被重视、被真爱、被喜悦，然后这种真爱、这种喜悦，它很自然而然的从你的里面流淌出来，以至于每一个在你周围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你心中的爱，而不是说他总是在索取。那我们之间人际关系为什么刚才叫有毒的爱呢？人际关系啊，常常是这样的：我要从你那里得到爱，然后他说我要从你那里得到爱，我要从你这个人身上得到什么认可、尊重、重视、价值感。可是那个人给不出来，我就会受伤。可是今天我呢不一样了，我今天找到了爱的源头，这个源头一直在那里供应着我爱，我一直在领受着爱。这个只要这个源头不改变，神无条件的爱，只要这个源头不改变，我永远都不缺少爱。我就开始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我不在乎人给不给我爱、给不给我认可、给不给我尊重、给不给我重视，我不 care 这个东西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源头不断的给我，于是我的价值感极其的强烈，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我不需要我的先生来肯定我，我不需要周围的人来肯定我，我不需要我的老板来肯定我，因为我有一个源头在那里不断的重复的告诉我我的价值、我的重要性、我的宝贵，以至于你看到谁都想什么给他，因为在你的里面流淌着这样同样的一个价值感。你告诉你周围的人你是有价值的，你是被我尊重的，那这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流通，从神那里领受然后再流出来。当我们这个人被改变了，我们看到自己核心的价值，我们领受这个无条件的爱，在那里面就是什么，爱会自然而然的流出。你没有办法给人你没有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这个爱，你就不可能给出这样的爱。所以第一步我们要什么，来经历这个爱，思想主的爱，他是如此的爱我，让我看到我是宝贵的，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我何等的宝贵，我配得神儿子为我上十字架，为我牺牲他的生命，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他竟然如此的爱我。所以这就是你我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要需要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你怎么可能有健康的人际关系？当你在这地上找爱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有健康的关系？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放弃一切继续在你心中所有的那些的伤害，改变你的源头。如果你的丈夫是你快乐的源头，是你爱的源头，那他今天一生气呢，你就没有源头，你就没有爱了，你就没有价值了。今天神是你的源头，你在他的眼中有价值，你就永远都有价值，因为他不改变。别人对我的爱也很宝贵，但是那是什么，叫锦上添花，他不是我的源头。别人爱我，我欢喜的接受，但他不是我的源头。 因为如果那一个爱的停止了，我依然有什么？有爱不断的涌流。那今天在我，他不是我的源头，可能有一个人伤说了一句话让我受伤，因为他不是我的源头，我只是受伤了一点，然后那一个源头的爱可以来医治我心中的伤痛。我找到了那一份真爱，那一份重视，那一份价值，以致我们受伤的心可以来得着完全的医治。这就是价值。你我是有价值的。而我珍视你，看重你，深爱你。今天谁还会对我们说这样的话语？很多人都是虚情假意，为了得到某些的回报。但是神呢？他不需要任何的回报，他只需要什么？完全的给出，毫无保留的给出。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不管我们今天信他还是不信他，他只在表达他的爱。你可以回应这份爱，你可以拒绝这份爱，但是那份爱永远都在，就像阳光一样，在那里永远都在照射。不管你今天把自己关在一个黑暗的房间，还是在外面，阳光永远在照射着你。那你可以选择接受这份爱，还是拒绝这份爱。但只要你愿意，这个阳光永远都要照在你的身上，神的爱永远都要照进你的心中。只有我们这个人能决定，我领不领受这个爱，我拒绝这个爱，还是相信这份爱。这是神的爱。我们看一下神爱，今天神爱有一个定义，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爱的定义。这个爱的定义呢，跟我们人间爱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什么是爱？在神的眼中，什么是爱？这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爱，这个才是爱，只有这个才是爱。这什么是爱呀？爱不是说啊，今天我做了什么，然后来交换来得到这个爱，说这个人为我付出了多少来得到这份爱。说这里面要有一个爱，最大的爱。什么是最大的爱？就是什么？差他的儿子，这一份呢叫做最大的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挽回平息了神的愤怒，一次性永远的解决了罪的问题。耶稣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挽回来了。本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隔绝了，被赶出了伊甸园。神对罪有一个极大的愤怒，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做了一个挽回祭，让我们跟神之间重新有了和平，重新有了和睦，所有的罪债都已经一笔勾销了，都已经被耶稣偿还了。就是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什么是爱？这世界有没有人为我们舍命？到现在应该还没有。有没有人这样的爱我们，不顾性命的爱我们？没有。所以神说，耶稣基督，每一次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什么？我们的价值。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啊，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直在表达着爱，一直在彰显着爱，以至于他在的一个地方，他的门徒呢出去买食物了。耶稣在一个雅各的一个井旁，在那里等候那一个来打水的妇人，撒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妇人。那这个女子，她来到那里打水，在中午特别炎热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在那个地方，只有她一个人和耶稣在那里等她。那这是一个伤心破碎的女人，她非常的破碎，非常的伤心。这个人呢，她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她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如果你说这世上要有受伤的心，你可以想象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的心得多么的受伤。 如果我们人曾经有过二婚的经历，三婚的经历，我很少看到有人四婚五婚的经历。一般的经历一个婚姻两个婚姻都已经破碎得很厉害了，何况第三个婚姻的破裂，第四个婚姻的破裂，甚至第五个婚姻的破裂，现在第六个婚姻进入第六个关系的里面，这个关系是混乱的，每一个关系都会带来极大的伤害。这一个女人她是什么？破碎的心灵，在人看来这是个很败坏的女人，很不好的女人。但是耶稣有没有这样看这个女人呢？耶稣没有嫌弃这个女人呢？我们看到神的眼光，他看到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眼光？像他看到你我今天是一样的。今天神看我们为宝为尊，他如此的珍视我们，看重我们，深爱着我们。他看着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心中充满的是什么？充满的都是爱。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在那里来论断他，来审判他的意思？没有。妈，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啊？今天在世上这样的一个女人到处都会被人指指点点，到处都不和人审判和论断，但是在耶稣的眼中，他代表了神的爱，他没有一点的论断，他甚至不指出这个女人任何的一个错误。这个女人甚至想要来撒谎，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这是一个谎言。她不愿意提及她伤心的故事，因为她里面太破碎了，她不要触及那一个伤口。耶稣说你说的没有丈夫是不错的，耶稣总是在肯定着我们，肯定着这个女人，也肯定着我们。她知道我们里面的破碎，她知道我们心的受伤，她知道我们人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要来搞好每一个关系。我们希望每一个婚姻都是成功的，每一个关系都是美好的，但事实恰恰的相反，很多的时候关系是破裂的，我们的心是受伤的。但是耶稣呢，却不惩罚我们，却不指责我们，他只深爱着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就像他今天爱我们一样。他说你说的是不错的，你但是耶稣知不知道我们的真实的境况？他全都知道。我们所有在怒中发的脾气，我们说的那些脏话，我们是那些咒诅人的话语，我们那些非常不好的行为，我们的每一个罪，每一个不好的行为，每一句伤人的话语，耶稣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但是他却依然的爱着我们。这就是耶稣的爱。他说你这话是真的，他两次来肯定这一个女人。他千万不要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到神的面前我就是来认罪认罪认罪。有很多很多的教导说你必须把人家所有的罪都认清了，神才能够听你的祷告，却不知道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一次永远完全的被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担当了。今天神的愤怒不再向我们发怒了，神对我们的愤怒已经止息了，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这一切。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神面对着撒玛利亚的女人，她心中充满了慈爱，那是一种火热的爱，那是一种拥抱她的爱，那是完全赦免的爱，完全接纳的爱。今天神对你就是这样的爱，全然的珍视，全然的宝贵，就是这样深爱着我们。今天让我们来领受这一份爱，不断的在我们的心中形成这样的一个图画，看到主的爱。我们今天面对神不再是什么，不再是恐惧害怕。然后我们常常在听旧约的故事，在旧约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叫做乌撒。大家听过乌撒的故事吗？他就摸了一下约柜，他就立刻被击杀。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旧约的故事，我们觉得太害怕了，太恐惧了，跟神接触一下，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当我走进神的同在中，我会被击杀。为什么乌撒被击杀？为什么？因为他活在律法旧约的时代，那一个时代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人是有罪的， 神是审判罪恶的神，神永远都不改变。今天他依然审判罪恶，但是你我的罪都已经被耶稣来担当了，我们全然是公义的。那今天我们看到神不是什么害怕去什么，害怕去摸那一个约柜。很多时候我们来一个恐惧，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怕他摸那一个约柜。但是今天不一样了，耶稣代表神来到这个地上，撒玛利亚的妇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血漏的妇人可以来摸他，却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事情发生，摸他反而得到了完全的医治。乌撒摸了约柜立刻被击打，血漏的妇人摸了耶稣立刻得着了医治，改变已经来到了。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充满有恩典有真理，他来到了，他把天父的爱展现出来，把这个医治赐给我们，新约旧约巨大的一个改变。为什么？因为罪已经被彻底的解决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再是一个惧怕的心，惧怕和爱是相对的，我们来到这边是一个是被爱的心，被真实的心，是宝贵的，神看我们是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心来到他的面前，不再惧怕了。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里讲到一样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当爱来到的时候，当你感受到神的爱，你就不再惧怕了。爱越多惧怕就越少，越多你感受到天父的爱，就越少惧怕在你的心中。哇，我的身体，哇，我的健康，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所有的一切，可能我里面有一些惧怕在我们的心中，怕失去，有忧虑，有烦恼。但当我们看到这一份爱，当我们领受这一份爱的时候，当这个爱涌流到你我的心中，我们会怎么样？我们里面的惧怕就会除去了，慢慢的什么，被这个爱给推出去了。就是我们不用再担心，啊，不用再担心我失业，其实失业神会给我更好的工作，不用担心我失去我丈夫的爱，我不用担心我失去我的孩子，我是有神做我的保护，在这一个极大极深的爱中，我们是有安全感的。爱来了，信任产生了，安全感产生了，喜乐产生了，平安在我们的心中。那惧怕呢？让我们远离神，让我们害怕，让我们恐惧。所以我们看到爱和惧怕是相对而言的，就好像光明和黑暗一样，当光明来到的时候，黑暗就哪里去了？黑暗就逃避了，黑暗就离开了。当神的爱可以涌进你的内心的时候，惧怕呢就没有了，恐惧就没有了，不安全感就没有了，里面慌乱就没有了。那么今天人都在一个很大的压力之下，这是为什么高血压是那么的常见，一直有个压力在那个地方。今天压力是许多疾病的来源，如何除去那一个压力？人在哪里会有压力？当你惧怕的时候，当你恐惧的时候，当你担忧的时候，就会有压力在那个地方。但什么能够除去你内心的压力？就是什么？就是天父的爱。当这个爱涌到你的内心，说这个爱呀，既完全，它完全占据了你的心，你的心里充满了天父的慈爱，充满了天父借着耶稣向你展现出来的爱。就是这个爱既然已经来到了，爱越多惧怕吗就少，爱把惧怕给推出去了。所以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缺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价值，看见神永远不变的爱的源头，我们在他那里来领受，我们里面就不再有惧怕。惧怕你带着什么？带着刑罚。哇，我犯错了，神要来刑罚我，感受不到神的爱。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受伤。所以感谢主，爱来到了，惧怕就离开了。越多的爱涌进来，越少的惧怕在我们的心中，直到有一天完全的爱就完全没有惧怕， 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领受那一切的恩惠。这是你我今天的心中要被他的爱来充满。我们看下面一个投影片。那这里讲到天父是我们爱的源头，我给大家列了几项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罪呢已经得到了惩罚，就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怎么去恢复的。在伊甸园中啊，这个关系被破坏掉了，因为吃了那一个苹果，这个关系被破坏掉了。今天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神是一位公义的神，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把它搞错了。神永远都是公义的，每一个罪神都要审判，每一个罪都要为什么？为这个罪要付出一个极大的代价，甚至死亡的代价。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不是旧约的神公义，新约的神就什么不公义了，不是这个概念。神永远都是公义的，但是因着神的公义，这一个罪已经被惩罚了。你我的罪哪里去了？去到哪里了？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了。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一切的罪都从我的身上被拿走了。你今天身上所有的不好，你今天所有的负面，你现在所有没有达标的地方全都给你拿走了。放在哪里去？放在耶稣的身上。在那里吗？罪已经得到了审判，罪已经被刑罚，耶稣已经为我们失去了他的生命。如果今天神再说你有罪的话，神就会变成什么呢？神就不公义。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不能再说你有罪了，因为神已经审判了我的那一个罪。神如果再说我不公义，神就不公义了。所以今天神是公义的，所以你我也是公义的。所有的罪，每一个罪都已经得到了惩罚，律法没有被废去，一点一划都没有被废去，而是被成全了。成全在哪里？罪已经得到惩罚了，神的愤怒已经得到了平息了。神恨恶罪恶，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但神的愤怒已经被平息了。神的愤怒完全都发泄在谁的身上？都发泄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所有神烈怒的审判，好像大火一样烧在耶稣的身上，以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那里极其凄惨的在那里什么哀恨，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一切神的愤怒，以至于神掩面不看耶稣，就可以来拥抱你我，把他的爱展现在你我的身上。你看到了一个被弃绝的耶稣，你看到了一个被接纳的你我。常常我们有时候问一个问题，神更爱他的儿子还是更爱我们呢？大家说哪一个更爱我们，对不对？那这个不太好比较啊。但神为了我们却可以牺牲他的儿子，我们重不重要？我们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价值？你是多大的价值呀？神的儿子有没有价值？大家说，神的儿子有没有价值？神独生爱子有没有价值？太有价值了，他就为了你我而舍了他的儿子。那你说我们有没有价值？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哪里？神血舍了他的儿子，牺牲他的儿子，要来得着我们，要来爱我们，要来拿走一切的屏障，以至于他的爱可以来到达我们的身上，以让今天你我可以被翻转和改变。第三个，义已经赐给我们了，耶稣基督的公义赐给了我们，我们得到了所赐之义，我们每个人都因信称义。那你我今天的身份改变了，我们是一个义人了，我们甚至什么？第四节，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新的领域了，神的国度，光明的国度，神爱子的国度，一个恩典的领域，以致我们可以站在这恩典之地，可以领受耶稣基督一切的恩典。已经，我竟然一直讲到已经五个已经，这都已经什么？都已经成全了，都已经完成了。神对我们的爱已经完全的什么？借着他的儿子彰显出来了。 我们已经拥有了儿子的身份了。你我是谁呀？神的儿子。什么样的儿子？称义的儿子。大家一起说，称义的儿子。再一遍，称义的儿子。我们是称义的儿子。神看我们为什么呀？是称义的，是儿子。看每个人怎么都这么可爱呀，看每一个人怎么都这么圣洁呀。这神还看不看我们的罪恶？神不再看我们的罪恶，是看到我们身上披戴着谁的义袍？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袍披在我们的身上。那你我每一个人呢，在神的眼中极其的宝贵，极其的价值。我们像一个闪烁的明星一样 Shining Star， 在这个世界中闪烁，彰显着这一个美好的生命之道。耶稣爱你，天父爱你，你极具价值，你也太有价值了。这是今天神要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讲话。你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你才不会到世界上去找别人来认可你的价值，到一个错误的关系中去找你的价值。你可能在你的父亲那里得不到价值，可能在你的老板里面得不到价值，但是你永远都可以在耶稣那里得到你的价值，在耶稣的身上看见你的价值，在天父爱的眼光中看到你我的价值。你是神重价所买赎的，他牺牲了他独生爱子的生命，要使你来得着更加丰盛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尊贵、荣耀和大有价值的，这是你我的生命，尊贵、荣耀、大有价值的。我们再看下一段，在最后，在这是最后一个。那这里讲到心灵的医治，那今天讲到这个心灵的医治，受伤的心如何来得到医治？那这边讲了四个点，第一个什么？更新我们的思想，怎么样更新我们的思想？就是你的价值，爱的核心就是价值，你是有价值的。天父是爱我们的，我们一切的罪都已经被洗净了，彻底的、完全的、百分百的、完全的挪去，完全的被洗净。我们每天都活在哪里？活在他爱的目光中，活在他爱的同在中，活在他爱的拥抱中。更新我们这个思想，改变我们这个思想。神不是那个愤怒的神，神不是那个审判我的神，他可能去审判那些还没有在相信他的儿子的那些人，但今天我不在律法之下，完全在他的爱中，在他的恩典的当中。所以每次我的心思意念呢被改变了，早晨起来，哇，我是被爱的，深深被爱的，哇，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尊贵的，我是被神所重视的，神何其的爱我呢，活在这个爱中。第三点，让爱永留。当我领受这份爱的时候，让这个爱流出去，它很自然，这个爱的永留会很自然。当你体验到了神阿嘎佩的爱，当你领受了、经历了、经验了、实践了，真正的去来触摸这个爱了，这个爱就会涌出来。就原来在我的家中，我的太太常常，我觉得我以前是我太太爱的泉源、源头一样，所以她总在希望从我那里得到爱。可是她能不能从我那里得到真爱呢？根本就得不到。于是我们的婚姻呢，常常起起伏伏。啊，因为我这个太太怎么总依赖我呀？啊，去买个东西啊，叫着我怎么怎么，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烦，总是在我这边是吧，试图要得到爱，得到爱，得到爱，但我呢又给不出来那么多的爱，以致我们的婚姻关系总是起起伏伏。直到有一天啊，白西改变了，他开始不再以我为他爱的源头，他去找神了。他听到这个恩典的信息，他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在那里面来聆听主的话语，来读经，来祷告，来听道。这一天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在那里面，我常常去他的房间，哇，他的桌面上都是那什么纸巾呢，那么流着擦眼泪的纸巾。他总是来感到天父的爱，这个爱开始涌流到他的心中，让他里面呢不再需要我了，不再需要得到我的爱了。但他上我常常看到他涌流着爱，他开始给我爱了。他不再是可怜的，好像找我，哎，我的丈夫要来满足我爱的需求，他不需要找我了，我开始需要找他了。那么以前啊，他总叫着我去跟他一起 shopping， 现在呢，我跟他说，我说我去跟你 shopping 啊，别去，你太慢了，他耽误事儿，自己去了，什么都不找我，因为他什么，在天父那里嘛，已经领受到足够的爱。昨天白姐还问我呢，还跟我说，他说我觉得我这一天怎么干这么多活啊，我怎么这么能干呢？哎，这可不是他呀，以前他干一点活都觉得累得不行，可是现在他说，哎呀，我怎么这么能干呢？他非常的能干，为什么？他感受到被爱了，他整个的人呢，我可以这样说，容光焕发。在我们家呀，有一个什么，最近我买了一个秤，这个秤啊，可以拿来称你的体，这个什么年龄，你的骨骼的年龄啊，这个年龄叫 age。你知道他称出来是多少吗？三十，好像就三十一岁啊。他的那个，我已经50以上了，他30几岁。哇，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年轻啊，对不对？白血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喜乐。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因为我给他的喜乐，我哪给得了他喜乐呀？因为他什么？现在他改变了，他彻底的让我失业了，彻底的让我什么不需要什么从我这里领受爱了，他自己可以领受了，从神那里领受，然后给我爱。我有时候看着白泽，我都觉得我就那么羡慕他呢，哇！神的爱不断在他里面来涌流。那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什么，跟人去祈求爱。你知道我们人，因为今天我们对爱有一个极深的渴望，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需要，以至于我们总是什么祈求别人给我爱，总在人那里面得到一点点的爱，得到一点点的肯定，来确认我的价值。你的价值不在人的口中，不在任何一个你看中的人身上，你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在天父那里，在耶稣那里。他是真正爱你的，他才是你爱的源头，他才是你有价值，他才是他珍视你的人。你太宝贵了。我相信当你不断的来宣告，不断来操练，不断来循环，那么当你21天，比如说21天的时候，你就操练的时候，你天天思想神是如此的爱我，我他是他心中这么的宝贵，你的价值感就会产生，你的思维就会改变。当你不断这样循环操练的时候，改变我们的思想，神是爱我的，神不是向我发怒的，我每天活在他的爱中，他的爱不断向我涌流，让我看到别人的时候也都觉得他们那么有价值。你不断地来操练你的循环，让你的思维不断地被更新翻转改变，一段时间啊，你整个的人呢、啊、就会什么，就会精神抖擞，青春焕发，会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有力量，受伤的心得到医治。不要想让那个人伤害你的人永远不可能给你带来医治，不要去找那个伤害你的人，你要找那一个真正的爱你的人，他才是你的源头，他才是你的受伤的心得到永远的完全的最深的医治，以后以至于以后我们什么百毒不侵，刀枪不入，别人想伤我根本就什么没门。阿肋利亚，感谢主，让我们每个人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爱的话语，让这个爱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是深深被爱的，我们都是被你珍视的，都是被你看重的。主，我就来祷告这一个价值，现在你把这个价值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极大的一个慈爱，而且极大的一个重视。神的儿子甚至舍命为你我，你何等的重要。大家一起说，我是重要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神所深爱的、啊、感谢主，哈利路亚，阿利亚，谢谢耶稣，让我们感谢你，让这个爱深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以致我们每一天可以来到这里，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找这一份爱，来领受这一份爱。让我们来宣告，你就是我们爱的源头，我们只有在你这里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真正的重视，才能拥有真正的价值感。阿利亚，谢谢耶稣，谢谢你为我们舍命在十架上，谢谢你把天父的爱完美的展现，谢谢耶稣。我来祷告一个医治在我们的当中，每一个受伤的心都要被这个爱来充满，每一个受伤的心都被这个爱来医治，使那个大爱涌到你的心中，把一切的黑暗都驱逐，把一切的伤害都拿走， 这个爱医治你的心灵，每一个破碎都被他来医治。这个爱带着医治的大能进入到你的心中，所有的受伤，所有的黑暗，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忧伤，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在这大爱中完全被除去。阿利亚，谢谢耶稣，让每个人心都是健全的，都是健康的，都是喜乐的，都是满足的，都是充满了平安的。谢谢亲爱的主，谢谢亲爱的天父，感谢圣灵，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 Amen。